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黄雅萱女士，那她的名字里头刚好也有雅，就是西雅图的雅，也是雅秋的雅，所以很巧。那我们先欢迎黄雅萱女士，然后请她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您好。
你好雅秋，您好，
请您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我姓黄，那我的名字叫雅萱，黄雅萱。那么我因为从20几岁的时候就离开台湾，所以也有英文名字，也有日文名字，有点复杂。但我通常就是在教华文从年轻的时候教华文呢，在日本跟美国的时间加起来比台湾要多一些。那么对，所以大概现在就是这样。我的家里呢现在有两个孩子，但我一个人住，我有两个儿子。对，
好的，谢谢您的自我介绍。那么您说您教华语华文，在日本也教，在美国也教，那么您为什么会开始教呢？
这个其实也是一方面是情势所逼那么一方面对，因为在我为什么会到日本去，是因为我结婚的关系。那么在结婚的路上有点挫折，那么我就必须要开始工作。这个时候呢我的朋友，在东京的朋友刚开始介绍我教华文，但是当时呢因为我也没有怎么讲，我语言是这样的，不是说能够说能够写就能够教，所以当时我也没有很大的很多的经验。但是由于是朋友介绍，所以我就一面教一面学。后来觉得自己应该进修所以就到了那个华侨委员会侨委会，他们有举办一些培训班，在从东京回台湾去培训，短期的了。不过刚开始就是培训了以后，那么就开始教华语。后来教华语也教出了兴趣嘛，因为华语自己的语言那教会别人家的时候呢，学生开心，我也很开心，所以就这样就教下去了。
是，当老师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学生学会了您教给他的东西。那么您觉得日本学生跟美国学生比起来谁比较好教一点？
我没有办法讲太多，因为说实话在美国呢，我也是最近才要开始教，因为搬到美国来6年，没有非常多的需要一定要去教。那么而且我的英文呢，说实话要来教一些文法上面的东西，在刚开始也觉得有点困难，所以现在目前才要开始教。但是如果要回答您雅秋的问题呢，就是日本学生跟美国学生哪里不一样，我想基本上因为他们的母语不一样日文里头第一个他们的语言的这个汉字就是不管是ひらがな还是カタカナ，他们有三种那个怎么讲，就是文字嘛或者是汉字，都是从以前中国唐代时候拿过来的，所以对他们来说华语并不会看汉字也大概能够懂得一些意思了，就像我们看日文一样在看汉，所以对他们来讲呢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大的挫折。但是在一些那个英语圈的朋友们呢，就是从头开始学一定要对汉字，对他们来讲可能就是一张图，所以我想这个是最大的差别吧。
对，所以如果只是 说的语言的话，可能对讲英语的学生来说不那么困难，但是加上文字的话，困难度就提高了很多了。
对对，是这样子的。
那么其实呢，我觉得不管是中国人学日文还是日本人学中文，我说的是文字啊，都有一点作弊在里头，因为文字里面有很多是相通的。
真的是这样子。
那么您自己，因为您说您到日本是因为结婚的关系，那么您自己的日文又是怎么学的呢？在台湾就说得很好了吗？
哎呦，我觉得很惭愧，我没有学过日文。在我嫁到日本之前，我是绝对我一点日文都不会，连五十音我都背不齐。那但是呢，我为什么会对日文有兴趣？其实我结婚之前有一个男朋友也是日本人，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能也就是姻缘的关系吧。就是我以前的日本那朋友也是日本人，所以呢，当时对日本有日语呢是有一点点兴趣，但是没有学过。所以我可以这么说，我的日文其实是到了日本，然后结婚才开始到日文学校去上密集班上一年。对。
那么换句话说，中国人学日语是不是比日本人学华语要容易一点呢？
啊，我想这个可能一半一半吧。因为我们要学他们的那个片假名跟平假名啊，当然我们的汉字是比较吃香了啊，但是还要学它的片假名跟平假名，这都是五十音需要学的。那么所以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多学它的。另外要注意的是，日文的意思跟我们的意思其实有时候不太一样。我想
最简单，同样一个字意思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我想最简单就举个例，就是大丈夫。大家我想很多大家都知道啊，大丈夫这个字在日文里头叫大丈夫。大丈夫这个意思根本就是没问题啊，没有关系，不要紧。
不是男子汉大丈夫。
对对对，所以啊，就我们看了这个大丈夫这个字就会觉得诶，好像就是像您刚刚讲的男子汉大丈夫，所以这个意思是不太一样。但是呢，日本人学我们的华语呢，最主要的也是发音的问题啊。有些发音呢华语里头有，但是日文没有。所以尤其对日本人的那个发音最难的可能就是安跟昂吧。
对，我刚刚正在讲观光，
还有
观光对他们有点困难。
对对，还有恩跟恩啊，这两个字他们也难。对，所以像这些学这些不一样的发音呢，对他们来讲是比较难一些。对。
那么您刚刚说您的前男朋友也是日本人，后来也是嫁了日本人，那他们是不是本来都是可以说中文的呢？
不会，他们都不会说中文啦，所以也不知道这些误打误撞。我可以这么说吧，我跟我的前夫啊，我现在离婚了，其实可能算是。真的是误打误撞了，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搞在一起啊，会在一起哈、啊。他们不会，他们不懂华文，那我也不懂日文，那怎么沟通呢？我们就用简单的英文。可是呢，两方面英文都不好，所以这就叫大概是因为误会而结合吧。
不是因为爱情而结合吗？
爱情当然也有那么一点了啊，但是大概不是那种所谓的惊天动地的爱。
那么没有那么惊天动地的爱也值得跑到日本去吗？您嫁到日本以后就一直住了很多年，没有再回台湾对吗？
我没有回台湾，但是我回台湾玩了一年两年，回台湾玩是有的，但是我没有再回去台湾。对。 没有惊天动地的爱。嗯，惊天动地的爱大概是比较属于我跟我前男友吧。
所以
我跟我先生比较属于
曾经沧海难为水，是吧？
对，这个是有的。但是到了一个年纪啊，可能每个人不一样。在我到了一个年纪，他过了30，就是跟我前夫那个时候呢，就是觉得好像想安定下来了，那种心情是我自己也没有预料到。
那么在日本生活也够安定，对吧？对您来说？
对我来说，就是如果没有离婚这个事情是非常安定的，但是因为对。我通常我就是我在结婚之后呢，因为我这个年纪啊，就是在当时的日本社会呢，有一种倾向就是男尊女卑啊，现在可能还是，但是可能没有当时那么严重，所以我的前夫并不希望我去工作，因此我大部分是就是家庭主妇的生活。
是您刚刚提到的这个男尊女卑，其实也是我对日本的一个印象。那么多年以前，我先生曾经有机会去日本工作，但是我跟他说，我很不希望去住在日本，因为我长得很难说跟日本人有多大的分别，他们如果认为我是一个日本女人的话，对我的态度可能就会比较显露出那种男尊女卑的那种态度。那我是觉得因为在美国已经生活了很多年，有点不能接受。那么您是从台湾嫁过去的，那感觉如何呢？
其实这可能就有关于到我个人的个性啊。我的个性呢，通常我不太会先预设就是说有什么困难。我也不太觉得就是碰到什么事情我没有办法处理，当然可能必须可能需要时间啊，或者是可能需要一些努力，但是呢我觉得有些事情是船到桥头自然直吧。而且呢对我来说，这座山翻不过去我就绕着走过去，那如果碰到海我游不过去，我就找个小船也可以。那看可能有很多事情都有其他的各种不一样的方法应该可以去解决。所以我大概不管是到美国到日本，或者是我以前常去当背包客，那么也都很少去预设这种困难。先遇见可能我也是傻傻的吧，我想我就是没有远见啊，短视，没有远见，所以我看不到有什么特别困难的事情。对，
听起来您是一个相当乐观。
我回答了您的问题了吗？
是的，您是一个相当乐观进取的人，这是必然的。但是呢，我也听到了您说当过背包客。那么以您的年纪，我们的年纪，当背包客的时候，这个时代好像比较晚一点。您是什么时候去当的背包客呢？
当然，的确，你问这个讲这个问题，我很多的话可以说，不好意思，对，我在当时我记得，也许我记错了。但我记得我在23、24岁的时候，我才听到说，政府有开放这个团体旅行，但是必须要跟团体，所以我去了一次日本跟韩国，因为当时我跟日本男朋友就分开了，我很想去日本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国家，所以我参加了团体。但是呢，团体我想大家都知道，就是没有自由时间，那么什么事情也不需要担心。那么我回来之后呢，发现嘿，好像我也没看到什么日本嘛啊。反正当时是看到那个大阪博览会的时候，我去的时候参加的大阪，所以呢我回来之后我就发觉跟男朋友分开了嘛啊，这个痛哭的死去活来，有做了很多自己觉得 好像不需要做的事情，真的非常有一段时间呢，我非常的痛苦，但是那个时间也过了，所以我在想我自己应该要做些事情，因此呢，我就打算要去环游世界。当时我的梦想是环游世界，而且因为当时已经在开放个人护照了，就是不止团体，个人护照，我也就是初生之犊不怕虎了啊。但我也不知道这环游世界有多难，所以呢，当时也没有现在的 Google，也没有所谓的社群，什么都没有。我有的就是一本书，现在有一本书叫做《Lonely Planet》，但是我看的那本书是在《Lonely Planet》之前的，我现
前
在也
一
不太
代
记得
的，
它叫什么名字。
对，
对，
是
现
在
在已
是
经没
前
有
一
那本
代，
书，绝版了。
嗯，
对。那我就看那里面有一些资料嘛啊，就是应该怎么做，所以我当时就是开始拿了那本书，然后先预定了，大概是先去泰国，那么就飞过去了，就从此开始我的背包客生活。我没有在台湾碰过台湾人，没有在那个台湾以外的一些国家碰过台湾人当背包客，在那个时候了，对，是。
那个时候各国的签证方便吗？
呀，叫我吃了好大的苦头，因为我当时是刚开始的时候存了一笔钱，我就在台北工作，然后找也做，我也做存了一笔钱，那么OK，因为我看的那本书呢，他们拿的不是台湾护照啊。当时我拿台湾护照，所以他们的那我因为我也是非常的幼稚的，在那个时候，因此看那本书没有想过签证的问题，就是他们可以这么赚，我当然也可以这么赚。出去以后才发现呢，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到泰国，那个时候泰国是观光护照可以拿2个月。那么你出去再回来再可以再拿，所以呢，我的计划就是到泰国还。这非常的单纯，也非常自然的事情。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但是呢，我泰国去了7、8次，新加坡也去了好几次，就是去不了马来西亚，所以当时的签证是非常不方便的，没有办法，我只能飞嘛。可是我跟你讲，阿秋，我试了一次哦，我从新加坡硬闯关，我到马来西亚去。结果你猜怎么样？
被
他们把
遣
我
返
送回
了，
新，他们把我送回新加坡。
就 是
对，
被
大概
遣
签证
返。
不是，是真的不容易的，当时签证，
是，
对。
当时我知道这个是相当困难的时候。那么，因为我也不太想这个透露您的年纪，但是我只是让听众朋友知道那个年
我
代是
二十八岁。
相当的不容易。您28岁那个年代是相当的不容易。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进段广告，然后再接着谈。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黄雅萱女士。那么非常巧呢，她的名字里头也有一个雅字，跟雅秋一样。那么还非常巧呢，是她跟雅秋算是同龄人，我们呢都是大概在同样的时间生活在台湾。 那因此我也跟他有一些共同的话题，那包括就是台湾当时的情况呀，我们在成长的时候能够看到了什么，跟现在有什么不一样等等。那么当初他提到的就是签证非常不容易，那现在台湾呢，大概出来旅行免签证的国家，在我上一次的印象里是有70个以上，那么多的国家都免签证了，也就是说如果要环游世界的话会方便很多。那么现在呢，我想请教黄雅仙女士，您当初的环游世界在这个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个地方就碰到了一个滑铁卢，就是马来西亚，您到底后来去成了没有呢？
哦，马来西亚一直到我后来结婚生了孩子孩子大了，那我才去的。一直我单身的时候一直没有去过，因为去不了。
所以真的是滑铁卢。
对对对。
那么您那一次的环游世界的壮举去了多少国家呢？
哎，真的不多耶，亚秋。我碰到好多的困难在签证方面。比方说很多国家是跟我这么说的，就是我到了国外啊，比方说我在泰国或新加坡，到他们大使馆去签证，我常听到的一句话是告诉我，请你回你自己的国家带钱，我们这边不发给你，因为你必须要回到你自己的国家去我们的大使馆签证。所以我必须回好几次台湾，要不然我拿不到签证。那么另外一个问题是，我要花很长的时间等待。像香港的签证，我等了一个月，当时的情况。那么呢，回到台湾还不见得给你的。像我去美国大使馆，那个时候因为我还年轻，也还没结婚，他给我一句话。现在我虽然住在美国，我希望当时的美国大使不要骂我。当时我去签证的时候，他只回我一句话，我准备了非常多的资料，他只给我一句话，他说等你结婚再来吧，咔当，盖了一个章，就是那个。所以呢，当时的签证真的不容易的。我去了哪些国家呢？很多国家我是没有办法去，我去了印度我也去不了，因为我去了尼泊尔。那么尼泊尔隔壁就是印度嘛，可是印度不给我签证，所以我去了尼泊尔还要回台湾。当时我去了多少国家，真的很少的，东南亚，大部分是东南亚。
那么请问您回了台湾能够拿到印度的签证吗？所以最后还是没有去成印度。
我们去印度我到现在还没去成。
说到印度，我也有一个很好笑的故事，就是有一年我跟我先生要去印度，那我是从台湾出发，他是从美国出发，那我就在从台湾拿到了印度的签证，他从美国呢就也是寄他的护照去印度的大使馆要申请护照，结果大概3个礼拜以后，他们回信说你的申请费不够，我们改了，你要补5块钱，就是这5块钱让他没有及时拿到签证，因为已经快要离开美国了，没有时间了。
什么5块钱？
对，所以后来我去了印度，我先生没有去成。
哎，这样子啊，
5块钱，
真的耶。所以有时候这签证的事情啊，实在是由不得我们呢。那个看对方怎么样啊，那结果你觉得印度怎么样，值得去吗？
我觉得要看您对跟自己很不一样的文化或者是环境的容忍度有多高。他们的马路上有很多的牛就坐在马路上，因为他们是牛是他们的圣物，不能够打扰，不能够杀，也不能怎么样，所以牛就在街头漫步，或者他想坐下来休息，也没有办法，所以这是一个景观，很有意思的景观。那另外呢，就是印度人好像很随意，他跟你讲说好，我明天来跟你见面， 约的时间通常都是不准时，只是参考而已。
对，听你让我想到了巴西。
巴西也是这个样子吗？
对，我前一阵子的天，上个月吧，才去了一趟巴西。哎呦，巴西好像如果我去参加婚礼了，其实是，可是他说四点半呢，搞到四点，等到四点半才姗姗来迟，然后可能在五点才开始吧。所以我为了这个事情，我就跟我儿子们说的，哎，奇怪，这边的时间的感觉好像跟我们不太一样啊。他说，哎呀，今天还算好的，你要是去吃晚饭或是参加 party 的话，哎呀，等个。不是等，就是他跟你说七点到九点才开始，都不是什么，都不算一回事儿。所以这个印度应该跟巴西也很有的逼的哈。对
对，就是很有异国的情调吧，可以这么说。那么我们再
印度人聪明就是。
对，我们再把话说到这个我们小的时候的台湾。当然这个签证困难也是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因为小的时候不会出国，都是大学毕业以后呀，有一点精力，有一点能力，有一点胆量才会出国。那在更小的时候呢，您刚刚说在台北工作，那您小的时候是在台北长大还是在台北以外的地方长大的呢？
我是宜兰出生的乡下小孩，对，所以呢我到了14岁才到台北，我不能说我很叛逆了，就是我的个性是比较，什么都想问。那么我总是觉得，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跟着别人做一样的事情啊？那么或者是说一定是这样是对的，或是对我来说这个是我从以前到现在都还是，我目前也还会如此啊。碰到这个，嘿，好像不一定要这样吧啊。那么是不是这叫叛逆呢？我也不敢说。不过呢，我大概14岁的时候呢，因为当时也碰到算是我初恋吧，啊，那个时候我喜欢一个男老师。
是那位日本男朋友吗？还不是。
那个是之后，那个是我到了台北之后，17岁的时候，我在14岁的时候呢，就喜欢一个男老师，哎，怎么样都要喜欢他，所以呢，我一听说他搬到了台北去，我就吵着要我父母让我到台北念书，所以我14岁以后在台北。那么在宜兰的时候呢，我都是骑脚踏车上学的，因为在乡下。对，到了台北之后呢，大概我记得最清楚到现在就是中华商场了。
中华商场铁路。
对。
是，中华商场是我们不止一代人的记忆，但是现在已经消失了，非常可惜。
我也这么觉得呀。我当时中华商场之间还有平交道，
对，
记得好像平交道，它当当当当下来就车就停了。还有呢，中华商场一直走，一直走了，好像八栋嘛，对不对？是不是叫忠孝仁爱和平？哎。
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吗？
对，忠孝仁爱信，所以从走到最那边呢，就看到台北车站了。那么台北车站当时，因为我已经在国外了，我回去才知道台北车站都完全都不一样了。我去看了新的台北车站，我还觉得很伤心。那个时候，因为我很喜欢以前的台北车站。
是，台北车站现在真是非常不一样，而且因为。台北的变化是很大的，但是万变不离其宗，这些路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都还是在的。
对对对对，还在。哎，雅秋，你是在台北吗？
我是从小在高雄长大的，但是我在台北念大学。
哦，OK，那所以台北你也很熟。
还可以，但是中华商场是常常去的。我常常去中华商场吃冰。
你跟我不一样，我去买唱片。
啊，
中华商场好像是第几栋啊？第三栋、第四栋之间吧。那个一楼有非常多的唱片行。
还有很多的吃的东西，我只记得吃的东西。
那吃的东西也好吃啊，但现在现在中华商场不见了呢，吃的东西都到哪里去了？
现在台北的很多夜市也跟以前不一样了，也许那些吃的东西去了夜市。
夜市哈，
你小的时候台北有夜市吗？
当时好像就是龙山寺吧。
哦，龙山寺。通化街
好像，对，可能也是因为我住在信义路附近的关系，通化街，嗯。
那我也曾经住过信义路附近呢。
真的，我另外就是我到了很大年纪我才去上师范大学，就所以师大的夜市现在好像不太多了，就是
对，师大那个时候龙泉街好像有夜市。
真的哈，当时我觉得师大夜市好像很大。哎呀，说到师大我就很伤心，他们把那个师范大学国语中心把那个注音符号改成了拼音。
是他们也是，我问了一下我的朋友，在师大国语中心教书的朋友，他现在呢是选择性的，老师可以教拼音也可以教注音，但是有的时候
不错啊，
对，有的时候学生也是觉得拼音的学了以后用处比较大，那注音符号学了以后没有那么大的用处，所以一般选择是拼音多一点。
这样子哈，我想他们都各有各的好处了。不就是我的我不能说大部分，我都教注音符号跟正体字。那么可能也是因为我自己的经验，我的学生们也说，就是用注音符号学的话，就是发音会比较准确一点，而且不太容易忘记。那么拼音呢，因为有罗马字的关系啊，因为它是罗马字的关系，所以有时候会跑到英文的发音去。不过想这可能各有利弊啊，也不能说哪个，但我就是教注音符号就对了。可我是很伤心了，刚开始想说，哎呀，拼音那注音符号就不见了，到哪去了呀？那现在如果能够选择，那是真的是最好的了。
是因为很多时候用手机还是拼音比较方便一点，很多学生是因为这样子而选择拼音。那当然有的手机可能还有注音符号的选择，也不一定。但是我自己教中文的经验就是，尤其是说西方语言的学生用汉语拼音是很容易混淆的，尤其是像鸡七西他们这个 Q 啊 C 啊这几个字母，他们就会有点把英文的发音放进去。那么教美国学生注音符号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完全跟他们的母语分开，反而是去学一个全新的系统，比较不容易有这种混淆不清的感觉。
对对，这个我同意，我觉得的确是如此，不一定就是美国人、西洋人，那个日本人也是一样啊，他们会觉得就是完全是重新学习一种语言嘛，所以比较正确了，这么说也比较持久啊。学注音符号的发音的学生，对，我就是我自己的学生的话，就是学注音符号的学生呢，他的准确的发音比较持久啊，它可以一直维持下去。但是以英文为主的一些学生呢，通常到了过一阵子，他们可能就会糊涂了，又回去了啊。这个机器系这个，那但是呢，我的确也是有各有利弊了啊，也有它的方便，或者是有它的需要辅助的地方。我想是各有利弊，对。
是，那么在您的教学过程当中，如果一直坚持使用注音符号的话，学生的接受度或者是家长的接受度怎么样呢？
不好，可以这么说吧，也是因为世界潮流嘛，也是有些像跟中国做生意的关系，我的学生呢，其实大部分就是分两种，一个就是跟台湾有关系的。那以前我因为教小孩，所以很多是因为有台湾的父母啊，那么他们小孩要学，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跟台湾做生意啊，跟台湾做生意。另外一个因为我大部分都是日本学生，很大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这些人都喜欢台湾，他们都非常喜欢台湾，所以能够有机会到台湾就到台湾去。有些甚至跟我学之外呢，在会到国语中心去上个夏令营啊之类的。所以这些是他们学习注音符号跟这个正体字的原因。因此呢，所以我的学生客群真的是不是非常的多。一直到去年，因为我在美国没有教嘛，美国今年大概是教，所以我也感觉得到，就是大概到去年左右吧，突然间就是美国人听到台湾你都知道了。那么我说他们我说我教台湾的华语，他们好像也比较有那个意愿要学。当然不是说非常差别非常大，但是渐渐的好像我感觉到他们的热情，就是哦，台湾，那台湾不错啊，我想学这样。不过有些人听到必须要去另外学37个发音的时候，可能就让我再想想，大概这样，因为对他们来讲到底还是不太容易的一件事情。对
对，其实当然了，注音符号有37个的字母好了，或者说字符，它不是37个发音，是37个新的这个符号，因为发音
对，
不管是用什么都是一样的呀。
对对对，大概是这样，所以还是需要努力的啦。
是，当学中文的人不只是对中文感兴趣，而是有一个目的，比方说去哪里做生意。比方说去中国大陆做生意，他当然是要学汉语拼音，去台湾做生意也许他就学注音符号比较合理。可是如果是没有目的性的，只是想要学这个语言，那用哪一种应该都是差不多的。
没有目的，我觉得通常很少就是说他单纯对某种语言有兴趣。那么呢，如果要说台湾跟北京话啊，这两个不一样的那个，我最近常常听到的是我的日本学生跟我说他们有个问题，他们有点烦恼。我说怎么了？他说我们去台湾有一半听不懂。我说为什么呢？你知道为什么吗？雅秋，
发音不一样吗？
不，他说你们有些人讲话一半是台语。他说怎么突然我变成好像去到那边我的那个不太够啊，我的本来他那个台湾话也不错的嘛，但是因为中间掺杂了一些，就是说台湾人现在讲话有个习惯，就是像我们现在讲当然不会有这个问题，但是有时候突然中间插了那个哎，你假爸呗啊，所以大概像这种的呢好像他们是有点困扰啊。因此呢学中国那边的那个简体字跟拼音可能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好的，我们再休息一下，进段广告，然后再接着聊。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您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 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黄雅萱女士，她是从台湾来，在日本住过多年，现在住在美国，那很有幸能够请她来节目当中聊一聊，因为雅秋跟雅萱名字有一个字相同，而且可能说起来也是同一段时间在台湾生活，所以呢有一些共同的回忆，比方说刚刚我们提到的台北的中华商场，现在已经不复存在的一个地方，但是是很多人的记忆。好的，那么刚才我们讲到的其实是教华语，到底是教简体字呢，还是正体字，有人叫它繁体字，或是教汉语拼音呢，还是教注音符号呢？那我们知道有很多人是有目的的去学，想要去中国大陆经商啊，或者是旅游啊，或者是留学，那他们当然是要学那边的系统。如果目标的这个地点，目的地是台湾的话，那当然就学台湾的系统了。那么在您就是雅萱女士，您在这么多年一直坚持教正体字，教注音符号，那么您觉得为什么要有这个坚持，以及您还可以坚持多久呢？
这个我个人的感情可能算是比较很重的一比较偏重我个人的感情吧，毕竟我是台湾受教育那么长大的，所以注音符号跟这个正体字对我来讲是非常的怎么讲呢，就是
有意义，
比起这个，对，比起这个拼音，我不熟悉的这个汉语拼音跟简体字都是，这比重是不一样的，非常不一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也就是因为我接受这种教育，那么我认为呢，第一个由于我刚刚讲过，就是我学生也告诉我，就他们学这个注音符号呢后结果比较好啊，在日本学生的情况。那加上呢，所谓的正体字跟简体字哪里好不好呢，我不晓得为什么那要变成简体字了。第一个节省时间吗？这个对我来说好像简单的东西不见得就一定是好的，
是是，
对我来说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好的理由。
我觉得最大的原因是扫盲，就是文盲，如果你要学写字，一开始最简单的话就是简化你的字啊，不必那么多的笔画，就会学的稍微快一点，尤其是成年一点，就不是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学，年纪比较大一点更是要学的话可能比较困难，所以简单一点简化一点的字可能会学得快一点。
这个是的原因吗？OK， 好，那么就是这个对我来说呢，因为汉字也是拼出来的嘛，我想大家都知道嘛，男生的男就是有力气的，去耕田啊，男的，或者是拿这个手啊，合加手，合起来的合，两只手合起来加手，就是拿，像这种是它的典故或它的
由来。
有时候我想说好像对排列或什么的，好像就像英文拼音一样啊，你如果说拼一个 morning 或者是 afternoon， 你还是要照着它拼嘛啊，中间去掉一个好像就不太对了。对我来说这是很对我来说就是我自己基本上的那个想法是这样子。而且我认为汉语还是有它的汉字还是有它的美感啊，它非常的平衡啊，美感。但是我又想到说像这个部首啊，或者是以前啊，像右任啊，他们右任先生啊，他们的这些草书啊，草楷也是非常简单的啊。那我想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呢，可能是个人见仁见智了。基本上是我个人比较偏向于这个正体字的，我认为它是非常有艺术感的，对我来说，对，大概是这样。
对，事实上我自己也觉得正体字比较美，跟 简体字比起来，笔画稍微多一点，这个字的形状就比较平衡，左右平衡啊，上下平衡等等。另外学正体字也有很多的好处，比方说要看古书，如果您今天学中医要去看医书，可能光是简体字就很难。那么还有很多的一些古老的东西，比方说这论语啊，那当然现在这种比较普遍会学到的会用到的已经有简体字版了，可是一些比较冷门的古书古文可能还是没有简体字版。那么另外呢，还写书法的时候，写书法的时候如果不是写正体字的话，很多时候楷书行书都不太能写了，那么尤其是隶书更是要写不能写简体字。
是的是的，
对，所以其实在文化方面来说，正体字其实是比简体字有文化的底蕴，也有在很多文化方面可以用得到，这个是我的想法。
对，有趣的事情，我们讲到这个简体字跟那个正体字呢，我在七月中旬，在西雅图这边有一个日本举办的这个叫好像是一个活动啊。那么我参加了，我摆了一个那个桌子在那边，我参加了一下。那么呢当时有一位小姐，很年轻的小姐。我在书上摆了，我在桌上摆了这个注音符号的书，还有这个正体字的书，那么让大家看一下大概，因为这些其实像汉字还有它的典故啊，都有故事的，所以我摆了一些书在那边。一位非常年轻的漂亮的小姐跑来，她跑来翻一翻，她翻了半天，她说这是什么呀？我说小姐，这个是你，我不太懂你这句话是什么，是什么意思。他说我是中国来的，我怎么没看过这种字啊，我怎么没看过这些东西。他真的很年轻啊，他因为他没有，他接受的是那个简体字的教育。他说怎么会有这种字呢？我当时非常吃惊，因为我从来 OK 对，在我的年纪或是我周围的人，大概简体字正体字大概都有一点点概念了啊，可是他真的不知道。所以我觉得我是有点吃惊就是了。对，
其实我也很吃惊，因为正体字跟简体字的交集是非常大的。比方说我说我如果写我是中国人，只有国这个字是简化的，我是中人都是一样的呀。
对，
所以他在这个正体字里面应该可以看得到很多他认识的字，但是有一部分看不出来，就像我们看日文一样，我们看日文也是，哦，有一大堆的看法，
对对对，
我看不出来，汉字哦就跳出来就认识了。
对对对，是这样子没有错。而且其实日本有时候有一些字也是用简体字了，不当时就我认为，这是我个人想法了啊，我认为呢他是没有看过正体字的。他是没有接触过正体字的，所以他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字，因为他的中国字是简体字的，所以对，这个对我来讲是有点吃惊也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对，
其实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字是横写还是直写，从右到左还是从左到右，有的时候也是会让人看不懂的。那
真的，
对，比方说如果是直写的书，我们一定是从左向右这样翻的，但是横写的书就是从右向左这样翻，所以是有一些会觉得很陌生的这种这格式都不一样的那种感觉。
我到现在是觉得很有趣的是那个横匾，那个匾额啊，有时候到庙里头，哎，这个是多久以前的啊？因为它是从右到左。
对，从右到左就是
对对，从左到右
的，
大概还没有我年纪大，大概是这样子的哈。这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那么，中国字大概通常是右到左。我记得以前没有横的字呀， 我记得以前没有写横的，一定就是从右到左是直的，我的作文也是这么写的。可是当我第一次看到那个拼音，我因为我自己也因为需要的关系，我也兴趣，我学了汉字拼音。那么呢，那个时候我比较觉得，哎，这个拼音比较麻烦的是，因为它很长，所以呢，它的那个用横的写啊，左边到右边啊，它因为它的是罗马拼音嘛，它没有办法从右到左，或者它只能从，所以变成呢，它有很非常的那个，等一下啊，请
要有空隙。
对对对，它比较空隙，所以左到右变成左到右，哪个好呢？你觉得呢？你看传统就是，我可能也是习惯这样，我最不想要从右到左的时候，就是我写书法的时候，或者是我以前写钢笔字的时候，哎呦，我到处都是黑黑的呀，大概是，所以你觉得呢？
我觉得我听过一个笑话，就是你看横写的书就是摇头看不懂，看直写的书是点头都看懂了。
哎呀，我太喜欢这句话了，那怎么办呢？怪不得我看英文老是看不懂，摇啊摇啊摇啊。我现在英文还是不太好了，现在用英文要用英文教华语呢，我还是必须要多的那个加油。那因为要用文要教文法嘛，不能说只是会讲啊。那通常是我在社区大学，现在开的在那个社区的社区大学、社区活动中心，还有社区的终身学习吧，终身学习的那种班呢，应该都是用英文教，所以呢，用英文来解释这个文法呢，必须要加油啊。动词啊，形容词啊，这些我哦，对不起，对，你可以看得到，对，我在那个西雅图的社区大学，
西雅图社区大学现在已经不叫做 Community College， 就直接是 College。
它上面写一个就是 College， 但是 Community
College
Continuing Education。
Continuing Education 就是没有学分的，能够。愿意去上就可以去上，
对，就有兴趣的人可以去报名，那就18岁以上。那当然呢，在这里头呢，不是只有教语言嘛，那么有些人还是对文化或者是台湾的事情是蛮有兴趣的，所以也会掺杂一些。那么另外教他们怎么样写这个繁体字，这个就很大的问题了，慢慢来，必须要从像永远的永啊，这些比较简单又容易的字开始大概是除了教文法教这个文化上面的事情，讲讲故事、成语故事，或者是发音啊，大概这一个时间下来大概是50分钟。
那可能在各种的节日的时候也会谈到，比方说春节呀、端午节啊、中秋节等等的，那可能还会介绍一点美食，对吧？
会的，会的，一定的，一定的。先介绍哪个呢？臭豆腐，不太好。
那能够接受臭豆腐的非华人可能比较少一点。
对，这个也不过有接受程度，就是看你的接受程度，喜欢的也喜欢。我的日本朋友说，听到臭豆腐就跑的，
就吓跑了。
他们说不要闻，我也不想闻了，就先跑了。对，
是我在台湾曾经教过中文，那是教的是外国学生，一般他们坐公共汽车经过卖臭豆腐的地方都已经快要昏倒了。
真的哈，还有什么台湾的美食很多嘛，
是我们那个时候还少一点，我们那个时候的水果绝对没有现在的多，现在什么东南亚的榴莲啊、山竹啊这些都有了，我们小时候是没有的。
真的呀，可是我不知道呀，秋，你会不会觉得我其实有时候很怀念小时候的水果，因为呢现在都很大又很甜。
甜。
可是像也土芒果啦、土芭乐这些我都非常 怀念的，其实对。
是我小的时候家里院子里还有一棵芭乐树，那当然是土芭乐，圆圆圆的，在树上熟了以后就很香。
真的哈，芭乐香，真的。现在的因为是经过改良的嘛，所以不太一样。对，那嗯，哦，对对对，我还有一个在那个叫通常的活动中心的华语了，那个是分那个 beginner 就开始的，
初学的，
或者是、
嗯、
对。那另外还有一个 conversation。就是学过的人可能啊、可能希望能够再稍微复习一下啊，免得忘记了不知道怎么说。这个也大概是在月底会开。
那是在哪一个社区中心呢？
Northgate，
就是
在西雅图
北边，其实离这个 North Seattle College 也不远。
但是都是在北边了，因为我的活动范围在北边比较多。哎。
那么您在西雅图附近也住了六年，还是说一开始并不在这附近呢？
我一开始在密西根。
哦，在密西根，所以后来才搬到西雅图来，第三年了。
对对，是密西根的三年，因为是 COVID-19 的关系，比较少活动。
好的，那么今天呢，请您到节目中来聊了很多，不管是跟台湾有关的还是跟教华语有关的，都蛮有趣的。那还有一分多钟，在节目的最后，您还想要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
哎呀，我想不起要告诉大家什么呢，因为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能够跟大家聊聊天。那么也谢谢雅秋。那我希望呢，大家都能够喜欢台湾，也多回台湾，然后多接触台湾，大概就是这样子。
好的，那么还有一分钟，请问如果要去台湾，比方说我后面的这个背景是日月潭，那您会介绍什么地方就是必去的，只如果一辈子只去一次台湾，必须去什么地方？
日月潭一定要去，日月潭，但是日月潭去一定要早上六点，不要等到早上八点。
我这个后面大概就是早上六点左右拍的。
早上六点是最漂亮的时候，还有那个反应的那个湖景。另外呢，就是故宫博物院了。
是，故宫博物院实在是非常值得一去的。那么今天呢，谢谢雅轩女士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那么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跟您道一声晚安，下次再见喽。